当我在读这封信的时候，又重新勾起我十一年前的回忆。
当我哋读到呢封信嘅时候，又重新引起我十一年前嘅回忆。
那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夜。
呢个真系一个非常神奇嘅一夜。
当时我负责在监狱里看管一些犯人。
当时我喺监狱里面负责看管一啲嘅犯人。
傍晚的时分，城里的官长派人送来两个囚犯。
傍晚的时候，城里的官长就派人送来一些囚犯，两个囚犯。
看看他们两个人的情形，怪可怜的。
看看他们两个人的情形，真的很可怜的。
显然是刚被人修理过，满身都是伤痕，连路都走不动。
显然是被人修理过，满身都是伤痕，连路都行不动。
官长特别的指定要给他们带上脚镣锁链，要严严的看守。
官长特别的吩咐要带上这个脚镣手铐，要严严的看着他们。
在忙乱一阵之后，大家都去睡觉了。
在忙乱一阵之后，大家都去睡觉了。
半夜突然传来一阵歌唱的声音。
半夜之间忽然传来一阵歌唱的声音。
奇怪，谁会在监狱里面歌唱，而且居然没有其他的犯人抗议呢？
奇怪了，为什么谁会在半夜歌唱呢？而且没有其他的囚犯抗议。
等我正要去查看的时候，突然发生大地震。
当我正要去查看的时候，忽然地发生大地震。
整个地好像
就
一个摇篮一样，
好像摇篮一样。
我从来没有经验过那样大的地震。
我从来没有经验过这么大的地震。
确实把我吓坏了。
真的将我吓坏了。
但更糟糕的是，所有监牢的门都被震开了。
但更加弊的就是所有监牢的门都被震开了。
我想糟了，这下子所有的囚犯都要跑掉了。
我说今次弊了，所有的囚犯都要走了。
怎么办？明天我一定要被抓出去枪毙了。
天日我一定要被捉出去枪毙了。
那我还不如自尽好了。
那我不如自己自杀了。
正在这个黑暗跟恐惧当中，
正当在这个黑暗和恐惧当中，
突然在囚房里面传来一句话。
忽然之间在囚房里面传来一句话：
喂，你在干什么？
你在做什么啊？
我们都在这里啊！
我们都在这里啊！
那时候我心里面才好像一块大石头放下来。
那么我那时心里面好像一块大石头放下来。
我想这唱歌的人一定不是一个平凡的人。
我想这个唱歌的囚犯一定不是一个平常的人。
所以我拉着灯来，我就走到囚房里进去一看。
所以我就拿着个灯去到囚房里面看下。
果然所有的囚犯都还在。
果然所有的囚犯都在这里。
但是我能够做什么呢？
但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就来到这个人的面前，我跪在他面前。
所以我就来到这个人的面前，我跪在他的面前。
我说请帮助我，我该怎么办呢？
我就说请帮助我，我应该怎样做呢？
那个人对我说，
个人对我话，
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个人就对我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于主耶稣的道理。
嗰个系我第一次听到有关主耶稣嘅道理。
真是奇妙，
真系奇妙。
当我把他们接到我的家里面来招待他们的时候，
当我将佢哋接到我屋企嚟招待佢哋嘅时候，
他们越讲耶稣的道理，我就越相信。
他越讲耶稣的道理，我就越相信。
从那一天开始，我们一家的人都受了洗，成为基督徒。
从那一日开始，我们一家的人都信了主。
不久，我们的城里面也开始了基督徒的聚会。
没几年之后，我们的城里面也开始了基督徒的聚会。
渐渐，这个教会也成立了。
渐渐，这个教会都成立了。
如今十一年已经过去。
而今十一年，整整的十一年已经过去了。
当我再一次接到他写来的信的时候，
当我再一次接到他写来的信的时候，
仿佛我读着读着又听到那一天晚上在黑暗当中传来那美丽的诗歌声，
好像仿佛我又听到那个从黑暗里面传来那个美妙的歌声，
是那样的喜乐，那样的吸引人，
是那么喜乐，那么吸引人。
你们知道我是谁？
你知道我是谁吗？
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里所提到的监狱中的禁主，
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所提到的监狱里面的禁主。
你知道我在读的是什么信？
你知道我在读的是什么信呢？
就是《腓立比书》。
就是《腓立比书》。
我们再来看看《腓立比书》第四章。
我再来看看《腓立比书》第四章。
我们用过去三个礼拜四堂一同来研读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
我们过去三四个礼拜一直在读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
保罗做囚犯的身份没有改变，
保罗做囚犯的身份没有改变。
以前他在腓立比做囚犯，
以前他在腓立比做囚犯，
后来他到罗马去做囚犯，
后来他去到罗马做囚犯。
保罗他的喜乐也没有改变，
保罗的喜乐没有改变。
十一年前他怎么样在监狱当中歌唱，今天他在罗马仍然继续充满喜乐。
十一年前他怎样在监狱里面歌唱，他今天在罗马仍然有喜乐。
我们要来看看他这个人得到喜乐的秘诀何在。
我要看看这个人得到喜乐的秘诀在哪里。
腓立比书第四章可以分成五个段落，
腓立比书第四章可以分成五个段落。
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讲到与主同心的喜乐。
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到与主同心的喜乐。
第四节到第七节是讲到靠主谦让的喜乐。
第四到第七节是靠主谦让的喜乐。
第八节第九节是讲到为主行善的喜乐。
第八第九节是为主行善的喜乐。
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是讲到有主知足的喜乐。
第十到第十四节是讲到有主知足的喜乐。
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是讲到爱主奉献的喜乐。
十五到二十三节是讲到爱主奉献的喜乐。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喜乐的秘诀，与主同心的喜乐。
我们看看第一个秘诀，就是与主同心的秘诀。
腓立比教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腓立比教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有两个姐妹彼此不和，
就是有两个姊妹彼此不合。
这里提到有阿爹跟寻都基，
这里提到有两个人叫做有阿爹和寻都基。
有阿爹不是很老的先生，
有阿爹不是很老的先生。
有阿爹的意思就是嫁美的旅程，
有阿爹的意思就是佳美的旅程。
寻都基这个字的意思是意外事件，
这个寻都基就是意外的世界。
所以高高兴兴的要出门旅行的时候就遇到一件意外事件，所以就不愉快了。
所以刚刚要出去旅行的时候遇到一个意外的事件就不愉快了。
保罗在第一节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
保罗在第一节那里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
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
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怎么样子靠主站立呢？
怎样能够靠主站立呢？
他说下面说要一同的劳苦，
下面讲的就是一同的劳苦。
换句话说要在主的里面同心，
就是换句话说是要在主的里面同心。
你的心跟我的心不一样，
你的心跟我的心不一样。
我的心每秒钟跳八十五下，
我的心每秒钟跳八十五下。
你们正常，你们跳七十四下。
你正常跳七十四下。
但你的心我的心都不重要，
但你的心我的心都不重要。
重要是主的心怎么样，
重要是主的心怎样。
有的人赞成说教堂应当买两部 bus 去接人，
有的人提议教堂应该买两部 bus 去接人。
有的人赞成说我们不用买 bus， 我们自己开小车去接人。
有的人说我们不用买 bus， 我们可以用开我们的小车去接人。
但主耶稣的意思是怎么样呢？
但主耶稣的意思是怎样呢？
当我们在一起一同的祷告，一同的寻求主耶稣的心意，
当我们在一起祷告一起寻求神的心意，
我们很自然就能够同心。
我们很自然就能够同心。
什么时候我们同心一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验到喜乐在我们的中间。
哪个时候我们同心一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同心合意。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一同，我们的名字被记载在生命册上。
这里都是说我们一同的名字都是记载在生命册上。
第二件喜乐的秘诀是靠主谦让的喜乐。
第二种的喜乐就是靠主谦让的喜乐。
谦让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讲到温慈，温柔仁慈宽大为怀。
欢乐这个意思就是温柔为怀。
谦让这个字的意思，
谦让这个字的意思
是温柔仁慈宽大为怀。
温柔仁慈宽大为怀。
所以我们愿意像主耶稣那样子的谦让，我们就会有喜乐。
所以我们要愿意学主耶稣这样的谦让，我们就有喜乐。
你知道有两件事情使我们立刻就失去平安，
有两件事可以使到我们立刻就失去平安。
第一个就是斤斤计较，
第一就是斤斤计较。
第二个就是放不下心，
第二就是放不下心。
有一个乡下人到城里面去逛街，肚子饿了他就到一个面包店去买面包。
有一个乡下人他就到城里面 去行街，佢肚饿啦，就去到一个面包店准备买面包啊。
老板说：对不起，我们没有面包了，只剩下 donut。
老板话：对唔住啦，我哋冇面包，只剩下 donut。
乡下人说：那我买两个。
乡下人话：我买两个。
等到他把这个拉到手上一看，他就很不高兴。
等到佢攞到手上一睇，就好唔高兴啦。
这乡下人说：嘿，你们怎么面包中间有个洞啊？
就话：诶，点解你哋嘅面包中间有个窿嘅咧？
夫妻两个人为什么会吵架？
夫妻两人点解会嗌交咧？
因为就是常常看到对方中间有个洞。
因为就系成日睇到对方中间有个窿，
看不见旁边的诈石，
睇唔到旁边嘅诈石。
你越觉得那是一个缺点，那个缺点就越明显。
你越系觉得嗰个系一个缺点，你嘅缺点就越明显。
但你不要忘记，对方的缺点就是使他与众不同的特点啦。
但你唔好唔记得，对方嘅缺点就系使佢与众不同嘅长处。
什么是谦让？谦让就是能够欣赏对方的缺点。
乜嘢叫谦让呢？谦让能够欣赏对方嘅缺点。
要使缺点变成一个特点。
要使到呢个缺点变成一个特点。
所以下一次你们夫妻两个人在斤斤计较吵架的时候，你要想到你的配偶不是面包，是东南。
所以你要谂到下一次你同你嘅配偶要嗌交嘅时候，你要想到你的配偶不是面包，而是 donut。
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叫我们忧虑，
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叫我们忧虑。
有一位心理学家 Dr. Covert， 他曾经做过研究。
有一个心理学家 Dr. Covert， 他曾经做过研究，
他说人的忧虑 8% 是必须要忧虑的。
有 80% 的人类必须要忧虑的。
8% 是必须要忧虑的。
8%是必须要忧虑的。
92%都是想象的，不会发生的，或者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
92%呢，就是想象的，没办法控制的。
这里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第六节。
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我们能够承受的压力实在有限，
我们能够承受的压力实在有限。
你不必为过去的事烦恼，因为过去的神已经埋葬了。
你不需要为过去的事烦恼，因为过去的事神已经埋葬了。
你不必为将来烦恼，因为将来在神的手中。
你不必为将来烦恼，因为将来在神的手中。
你只需要把握现在，
你只需要把握现在，
因为这是神交给我们管理的。
因为这个就是神交给我们管理。
你的三分之一的忧虑是过去，
你的三分之一的忧虑是过去，
你的三分之一的忧虑是将来，
三分之一的忧虑是将来。
你只需要为那三分之一的现在来好好的计划，
你只要为现在的三分之一好好来到计划。
当然我们应当检讨过去，计划将来。
当然我们应该检讨过去，计划将来。
但你在检讨计划之后，你就要把这一切事都交给神。
但当你这些计划之后，你将这一切都要交给神，
让神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你，
让神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你。
那么这里讲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他这里说，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上个主日我们听到刚受洗的堂弟兄他的见证，就是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上个礼拜我们听到堂弟兄讲，就是这句最好的诠释。
虽然在疾病痛苦当中，但是仍然靠着主有喜乐。
虽然在痛苦疾病当中，仍然靠着主有喜乐。
第三个喜乐的秘诀是为主行善的喜乐。
第三个喜乐的秘诀就是为主行善的喜乐。
不但我们与主同心有喜乐，
不单止我们与主同心有喜乐，
我们靠主谦让有喜乐，
靠主谦让有喜乐，
我们为主行善更有喜乐，
为主行善更加有喜乐。
第八节第九节这里说，弟兄们，
我
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所看见，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里讲到两个步骤，
要讲到两个步骤。
第一，先要思念。
第一，先要思念。
第二，然后去行。
然后去行。
思念什么？思念这些美好的事。
思念乜嘢咧？思念呢啲美好嘅事。
我们常常只管自己过日子。
我哋时常只系管自己过日子。
我们很少去观察、去思念在我们周遭这些美好的事情。
我哋好少去观察、去思念喺我哋周围美好嘅事情。
电视的新闻、报纸也是一样，通通都播报什么样的事情呢？
电视新闻或者报纸都是报道什么样的事情呢？
你一打开都是充满了暴力凶杀，或者是哪一个人的丑闻的私事，
都是报道的暴力什么人的丑闻的事。
你很少能够看到一个感人的一个小故事，一个新闻。
你很少会看到感人的小故事，这些新闻。
Victoria Kenmock 是一个室内的设计师，
这个女士是一个室内的设计师。
1989年泛美103号班机飞过苏格兰的上空。
1983年这个101号班机1989年这个103号班机飞过苏格兰的上空，
结果被恐怖分子引爆一个炸弹，整个飞机都爆炸。
结果被恐怖分子引爆一个炸弹，整个飞机都被炸了。
Victoria 她的丈夫也是飞机上的一个乘客。
Victoria 她的丈夫也是飞机上的一个乘客。
她在 Florida 的家里面等候消息。
她在 Florida 的家等候消息。
那一段日子当中，她每天都守在电话的旁边。
那一段日子当中，她每天都等在电话机的旁边。
她的生活不是以天为单位，而是以每分钟为单位。
他的生活不是以天为单位，而是以每一分钟为单位。
14天以后才接到她丈夫被炸死的正确的消息。
14日之后，她才接到她丈夫被炸死的正确的消息。
Victoria 她花了很多的功夫，靠着上帝的恩典，才慢慢的恢复过来。
Victoria 她花了很多的时间，靠着神的恩典，才慢慢恢复过来。
1995年的四月。
1995年4月，
在 Oklahoma City 发生了大爆炸。
在 Oklahoma City 发生大爆炸。
这件事情触动了 Victoria 她痛苦的回忆。
这件事感动了这个 Victoria 她痛苦的回忆。
她向神祷告说：“她说神啊，我可以做什么事来帮助这些人呢？”
她说：“神啊，我可以做什么事来帮助这些人呢？”
她就申请参加红十字会这个义工做义工。
所以他就申请参加这个红十字会做这些义工。
他就到 Oklahoma 去， Oklahoma City 去。
他就去到 Oklahoma City。
他参与做这个为死去的这些家属做心理辅导。
他愿意参加为了这些死去的家族的家人做这些心理辅导。
他与一些家属住在教堂里面暂时的房子。
他也和一些的那些家属住在这个教堂里面的屋里面。
他安慰他们，他替他们看孩子，做饭给他们吃。
他安慰他们，他替他们看小孩子，做煮饭给他们吃。
有一个年轻人，他的母亲被炸死了。
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妈妈被炸死了。
他非常的生气，他甚至没有办法安排他母亲的后事。
他非常的恼，而且没办法安排他母亲的后事。
他一直在讲说，我要找一个律师，要告政府，打官司。
他一直在这里说，我要找一个律师来告政府，打官司。
Victoria 跟他讲说，他说你失去了母亲，但你的家人更需要你啊。
Victoria 就安慰他说，你失去了你妈妈，你的家人更加需要你的安慰。
你如果现在不帮助他们，那就等于他们要失去两个人了。
如果你现在不帮助他们，这样就等于你失去两个人了。
Victoria 在那里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安慰鼓励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
所以这个 Victoria 就花了很多日的时间来鼓励安慰这些失去家人的人。
那么他自己的心跟那些家属的心都得到很大的医治。
这样他自己的心和那些失去家人的人的心也得到很大的医治。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美好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要思想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美好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要思想。
然后我们要祷告神，求神给我们有力量，也能够照着去行。
然后我们祈祷神，求神给我们有力量，使我们也能够照着去行。
如果你肯这样的做，那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同在。
如果你肯这样去做，这样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同在。
第四个喜乐的秘诀就是要有主知足的喜乐。
第四个喜乐的秘诀就是有主知足的喜乐。
10到12节保罗这样的说。
第10到12节保罗这样说。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储卑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你知道物质只能够带给我们暂时的快乐，
你知道物质只能够带给我们暂时的快乐，
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心灵的喜乐，
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心灵的喜乐。
如果我们以为东西越大越好，越多越妙，那么我们就是大错特错。
如果我们以为一样东西越大越好，或者越多越妙，这样我们就大错特错了。
做学生的时候，我们一个简单的盼望就是能够毕业。
做学生的时候，我哋有个简单嘅盼望，就能够毕业。
那时候说我找到一个工作就会满意了。
咁样嗰阵时，我哋话我揾到个工作我就满意啦。
等到毕业就说，只要我有绿卡，我就会满足了。
等到我毕业嘅时候，只要我有绿卡，我就满足啦。
等到有了居留，说只要我有一个房子，我就满足了。
等到我攞咗绿卡之后，只要我有间屋就满意啦。
等到有了房子，说如果我能够搬到 Indian Hills 去，我就满足了。
等到我买咗咧，等我能够搬到 Indian Hills， 我就能够满足啦。
我告诉你，永远不会满足的。
我话俾你听，永远唔会满足。
有一天，就算是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说我能够再多活一天，我就满足了。
有一日等你瞓喺床上嘅时候，你话如果让我多活一日，我就满足啦。
有人问这个大富翁哈，
有人问呢个大富翁
Howard Hughes 一句，Howard Hughes。
侯挑是这个大富翁的一句话，
他说你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他说你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他说只要比现在再多一点就好了。
他说只要比现在多一点就好了。
你知道他是亿万富翁，却是最后因为营养不良死于饥饿。
你知道他是亿万富翁，但是最后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于饥饿。
猫王 Presley 他曾经跟他一个好朋友说，
猫王这个 Elvis Presley， 他曾经跟他一个朋友说，
他说我愿意花100万元来买一天不受任何搅扰的日子。
他说我愿意用100万来买一天不受任何搅扰的一天。
一个人可以拥有世上一切的名利，但他不见得能够拥有喜乐。
一个人可以拥有世界上一切的名利，但是不见得他有喜乐，
因为他缺乏一个知足的心。
因为他缺乏一个知足的心。
什么是知足？
什么叫知足呢？
知足不是满于现状，
知足不是满于现状，
知足也不像一般人所说的受命运的安排，
知足也不是说一般人所说的受命运的安排。
知足在这里的意思乃是指的说有主耶稣在心里。
知足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有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
换句话说，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里大到一种程度，使卑贱，使富足，使饥饿，使饱足，使有余，使缺乏，都不显得再重要了。
所以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些饥饿或者缺乏或者其他一切的都不重要了。
今天如果要我住在一群的流浪汉中间，
今天如果要我住在一群的流浪汉中间，
如果我也能够像保罗一样在监狱里面那样子安然睡觉，那是因为主与我同在。
这样如果我们好像保罗一样能够在监狱里面能够安然的睡觉，这样就是主与我们同在。
今天如果我能够到白宫在 Clinton 的面前演讲，
今天如果我能够去到白宫在总统的面前演讲，
我也能够像保罗一样在亚基帕王面前侃侃而谈，那是因为主与我同在。
也好像保罗一样能够在亚基帕王面前侃侃而谈，这样就是主与我同在。
知足乃是拥有真正拥有创造的那万物的主。
知足就是拥有这个创造万物的主。
靠着他加给我力量，使我凡事都能做。
靠着他所加给我的力量，使我凡事都能做。
你看这一种的知足，怎么能够叫我们不喜乐呢？
你看看这种的知足，怎样能够不叫我们喜乐呢？
最后我们讲喜乐的秘诀，乃是爱主奉献的喜乐。
最后我们讲到这个喜乐，就是爱主奉献的喜乐。
保罗他爱腓立比教会。
保罗他爱腓立比的教会，
因为腓立比的信徒也爱他，
因为腓立比的信徒也爱他。
腓立比是保罗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
腓立比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第一间教会。
当时他在各地旅行的时候，只有腓立比教会在经济上支持他。
当他去做宣教士的时候，只有腓立比的教会 在经济上支持他。
所以腓立比教会不但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也是一个很肯奉献的教会。
所以腓立比教会不单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而且是一个很愿意奉献的教会。
所以上帝给他们很多的祝福。
所以神给他们有很多的祝福。
在十八节保罗这样的说，他说我已经充足，因为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
十八节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知足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你们极美的香气，为神的悦纳收纳所喜悦的祭物。
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第十九节说，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
这句话是应验了主耶稣所讲的一句话。
这句话就应验了主耶稣讲的一句话，
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死海是一个地势相当低的地方。
死海是一个地势相当低的地方。
所以附近的水流通通都流进而没有办法流出。
所以、周围的水都流入去但没办法流出来。
结果死海里面的化学成分就越来越浓。
结果死海的化学成分就越来越浓了。
因为水就是不断的蒸发而去。
水因为不断的被蒸发而去。
最后死海里面一条鱼都没有。
最后死海里面一条鱼都没有。
在死海北边60里处的另外一个海叫做加利利海，确实不一样。
死海北边20里那里另外一个海叫做加利利海却是不同的。
因为有约旦河的河水流入也不断的流出。
因为有约旦河的河水不断的流入也有流出。
所以加利利海的海水清澈，充满了各样的鱼。
所以加利利海的海水充满了各样的鱼。
圣经里面许多美好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圣经上很多美好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我很少讲奉献的道理。
我很少讲奉献的道理。
免得别人说你这个牧师又在要钱。
免得别人说，人家说我牧师又在这里要钱。
但这是不对的。
但这个不对的。
因为我不提醒你们的话，你们就失去许多蒙神祝福的机会。
因为如果我不提醒你们的话，你们就失去很多蒙神祝福的机会。
我们如果不肯给的话，神就没有办法给我们新的恩典。
如果我们不肯给的话，神就没办法给我们新的恩典。
就好像一杯的水不倒掉，就没有办法再装进去任何新鲜的水。
如果一杯水不倒了的话，就不会有办法去装新鲜的水。
神要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先要倒空才能够被充满。
神要赐福给我们，我们必须要倒空我们，然后才可以充满。
我们奉献的情况如何？
我们奉献的情况如何呢？
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说，哎，基督徒十一奉献到底是指的交税前的十分之一还是交税后的十分之一呢？
有人有一次问我，他说一个基督徒十分之一的奉献到底是付税之前的奉献呢，还是付税之后的奉献？
我说你怎么知道要奉献十分之一啊？
我说你怎么知道要奉献十分之一了？
哎，他说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吗？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归给神。
圣经上不是这样讲吗？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
我说不错，那个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我说没错，这个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但是这个太这个十一奉献这个字 master 在圣经里面出现过24次，通通在旧约圣经里面了。
但是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十分之一奉献出现了20几次，通通在旧约圣经里面。
在新约里面只有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提到旧约这一种的传统。
只有新约在希伯来书第七章讲到这个旧约这种的传统。
在新约奉献的原则是什么呢？
在新约的奉献原则是什么呢？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看到把田产家业通通卖了交在使徒的脚前。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这些房产家业通通卖了放在使徒的脚前。
主耶稣称赞那个寡妇的奉献，他把两个小钱投上什么？所有养生的。
主耶稣称赞这个寡妇，说他奉献两个小钱，就是他将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你说吴牧师你讲得太难了。
你说吴牧师你讲得太难了。
但是我告诉你，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更难。
但我告诉你，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更加难。
不但你的钱财神要，你整个人神都要。
不单止你的钱财神要，你的整个人神都要。
你整个身体都要献给神。
你整个身体都要奉献给神。
因为我们整个人都是属他的。
因为我整个人都是属于他的。
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
是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
那你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个人要随本身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神喜欢乐，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
有的人把这些经文的意思误解了。
有些人将这节经文的意思误解了，
我只要随心嘛，那么我只要奉献，我认为好的就神就悦纳，不要勉强，
随心嘛，不要勉强嘛，这样我只要奉献一些或者神就喜欢了。
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讲到神不要给我们一个固定的数字，是为了教导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
这句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神不要给我们一个固定的数字，就要叫我们随心乐意的奉献，
捐多少。
换句话说，就是你爱主有多少你就奉献多少。
你千万不要说我已经十一奉献了，我的责任就了了。
你千万不要说我已经十一奉献了，我的责任就了了。
在我们教会管奉献的人告诉我，他说我们当中有一半的基督徒连十一的奉献都没有做到。
我们教会管奉献的人告诉我，我们教会大概有一半的人连十一奉献都没有。
这叫我做传道人实在是十分的羞愧，
这个叫我做传道人的十分的羞愧。
难怪我们大家日子过得那么艰难，那样子的吃力。
难怪我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艰难，那么吃力。
没有喜乐，没有活力。
没有喜乐，没有活力。
因为神的恩典进不来啊。
因为神的恩典不能够入来。
我们的恩典不肯流出去。
我们的恩典不肯流出去。
宣教的工作占我们教会所有的工作差不多支出的25%。
宣教的工作在我们所有教会的所有支出里面占大约25%，
这是不高的一个比例。
这个是一个不高的比率。
有许多的宣教士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帮助他们，我们发不出钱。
有很多的宣教士在等着我们，但我们没办法帮助他们。
教堂里面有一些破旧的东西，我们也不敢换。
教会里面有些破旧的东西，我们都不敢换。
福音的工作缺乏钱，缺乏工具。
福音教会里面有些破旧的东西，我们都不敢换。
福音的工作缺乏钱，缺乏工具。
福音的工作缺乏钱，缺乏工具。
我真的觉得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
我真的觉得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我应该反省一下。
我盼望我们当中都是能够为主发大财的人。
我盼望我们中间都是能够为主发大财的人。
但你不要忘记，你不要说我将来发了财我再开始奉献的。
但你千祈不要说等到我将来发了财我才奉献。
如果你今天做学生你有收入你不奉献，你将来也不会奉献。
如果你今天做学生你有收入你不奉献，你将来也不会奉献。
奉献并不是舍啊，奉献是为了得的更多神的恩典。
奉献并不是舍去，那是为了得着更多。
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
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
一个懂得奉献的人是一个真正有喜乐的人。
一个懂得奉献的人是一个真正有喜乐的人。
保罗他在监狱当中，但是他却能够唱出赞美的歌声。
保罗在监狱里面，但他却能够唱出赞美的歌声。
因为他心里面有真正的喜乐，是不能够被这个囚房所困住的。
因为他心里面有真正的喜乐，是不能够被这个监牢所困住的。
什么是他喜乐的秘诀？
什么是他喜乐的秘诀呢？
就是与主同心。
就是与主同心。
就是靠主谦让。
就是靠主谦让，
就是为主行善，
就是为主行善，
就是有主知足，
就是有主知足，
最后是爱主而奉献，
最后为爱主而奉献。
你知道你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喜乐，
你知道你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喜乐，
如果你愿意遵照的去行，
如果你愿意遵着去行。
第二十三节，
第二十三节，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常在你们心里。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
这也就是我向你们的祝福。
这个也就是我向你们的祝福。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样子一个在痛苦中却是充满喜乐的书信赐给我们。
主要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个虽然在痛苦里面但却满有喜乐的书信赐给我们。
因为你的意思原是叫我们心里有喜乐。
因为你的意思是原叫我们心里面有喜乐。
主啊，帮助我们能够遵照你的旨意行。
主啊，帮助我们能够遵照着你的旨意去行。
让我们真是与你同心。
让我们真是与你同心。
学习你的谦让。
学习你的谦让。
为你行善。
为你行善。
有你知足。
有你知足，
好叫我们也真的爱你而奉献，
好叫我们真的能够为了爱你而奉献，
使你的喜乐大大的充满我们的一生，
使你的喜乐大大充满我们的一生。
我们谢谢你，
我们多谢你，
愿你听我们的祷告，
愿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感谢主给我们保罗这样的好榜样，
感谢主给保罗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榜样，
让我们大家都向他学，
叫我们向他学习。
我们现在请各位打开诗歌本，
请大家打开诗歌本
第九十九首，
九十九首。
我们唱四节，
我们唱四节。
乐在十字架主以来，全地须举起望，万心为主预备所在，宇宙万物颂扬，宇宙万物颂扬，宇宙。下面是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这里主耶稣再一次教导我们擘饼的重要。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在这里再教导我们擘饼的重要。
所以我把它念一下，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
所以我会将它读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爱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里讲到我们要常常纪念主，借着这个饼跟杯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
我们这里讲到我们常常跟藉着主的饼和主的杯来常常纪念主。
所以当我们每个月一次在这里擘饼纪念主，这不是一个仪式。
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这里擘饼纪念主不是一个仪式，
这是一个机会。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向主祷告，我们把我们的心意向他陈明。
这个是我们的机会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什么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都让我们此刻在主的面前，我们承认他的宝血遮盖我们。
这里来到可以让我们来到，我们若有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可以来到这里向他认罪。
另外我们也是向神献上感恩的心，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主耶稣来到人间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
好以我哋嚟到我哋可以抱住嘅心，好似我哋一齐头先上嘅诗歌一样，我哋嚟到主耶稣嚟到我哋人间，向我哋。
这是一个喜乐的事。
系一个喜乐嘅事。
让我们一方面，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过错在神面前我们承认，另一方面我们也用喜乐的心来接受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赦免。一方面我们为我们的过错向主承认，
一方面我们为主的过错我们承认，
另一方面我们也为主赦免我们的恩典向主感恩，
而另一方面我们为主赦免我们的罪而感恩。
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个人安静在主的面前。
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
下面我们欢迎今天第一次。
还有一个补充的报告。
还有一个补充的报告。
我们后面的这个进来的地方。
报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天父的慈爱、
圣灵感动与交通、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末了。
从与我哋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末了。
阿门。
阿门。
请坐，默祷之后散会。
请坐，默祷之后散会。